好，这时候我们继续看这个圣经，读这个新闻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到14章14节。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14章14节。找着了，就听我来念。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呢？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第14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第8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献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献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早上我们有本堂约翰杨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他今天早上要分享的题目是变故中的 的道路。我们请安总。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那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今天的讲道的大纲就夹在周刊里头啊，你们或许可以翻阅参考啊。所以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新的系列跟之前最后一堂有点关系。为什么呢？你记得吗？最后一堂我们看到我们走进那楼房上，听主耶稣说啊，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这是楼房上耶稣与门徒们所说的话。所以这个有时候神学家会说这是楼房上的讲章，英文是 upper room discourse。 所以在这伯大尼的楼房上主理了这圣餐，在那个晚上只是耶稣讲了一篇很长很长的道。我们其实很少去这么想啊，我们一般想耶稣讲的很长的道就是登山宝训那堂道很长，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不过其实耶稣还没有死之前，他讲了一篇很长的道，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如果你包括他的祷告的话，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么长的一篇讲章。所以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主要在那个时候讲一篇道呢？给门徒们听啊。其实因为主知道门徒们要毕业了。如果你还记得以前你读中学、高中、初级学院、理工学院或者大学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在这一年的时候，你学的功课是最容易的还是最难的？我以前我是读会计啊，会计有一个项目叫做会计理论 （accounting theory），那个不及格率是50%多，所以我们都很不喜欢那个科目。不过那个科目不是第一年学的，那个科目是最后一年毕业之前学的。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不及格了过后呢，就真的不能毕业了。所以为什么那科目在最后一年学呢？因为那科目最复杂，他讲会计哲学。你说哈，会计是还有哲学，不是那种做会计的哲学，而是为什么这账目背后是这样做的？为什么这资产负债表还有利润表背后的哲学是什么？这就是那个复杂的地方，它背后有哲学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最后一年才学，因为所有的学习体系都是这样的，最难的科目 Junior College 2学的科目会比 Junior College 1初级学院学的第一年学的科目来的难，最难的科目都是在最后学的。所以我们只是在接下来这几周我们要来看这个系列，可能你请音响师帮个忙来下一个幻灯。所以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在这五堂里头，从这第十三章一直到这第十七章，主耶稣要带出来什么复杂的观念。其实主耶稣要带出来这两个最复杂的观念，在圣经里头教义当中神学当中有两个奥秘，主耶稣在临死之前他要让你和我明白这两个奥秘。第一个奥秘是什么呢？第一个奥秘叫做与耶稣基督联合的奥秘。什么叫做我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汉阳现在里头装着耶稣吗？到底耶稣在讲什么？这是一个奥秘。不过主耶稣他在临死之前他要我们明白到底这个奥秘是怎么样的一个奥秘，这是第一。第二个奥秘是什么呢？第二个奥秘是三位一体的奥秘。严格的来说，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是谁带入这三位一体的观念？其实严格的来说是耶稣。当耶稣来的时候，他称父为父，他称子，他称灵为灵。他洗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父子和灵在同个场所发生。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也把这复杂的奥秘带来。不过我们的主希望什么呢？在这十三章到十七章让我们明白到底这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基督徒往往这么说，三位一体跟我没关系的，三位一体哎呀不用去理解他，我仍然可以过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姐妹们，你们错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是大错特错。如果这样想的话，让耶稣在临死之前花十三章到十七章讲三位一体，真是白讲，浪费时间。一天我们上天堂跟耶稣讲，耶稣你真笨， 把一些没有用的道理讲给我们听，不实用的道理讲给我们听干嘛啊？应该跟我们讲一些实践神学 practical theology， 其实不是，这个道理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变故的当中，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头，这上位的神他要帮助我们，在这乱乱糟糟的世界里头，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啊，这个奥秘呢能帮助我们走过这人生的高高低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楼房上的讲章这个系列，我们来应付，我们来应对这充满变故的世界。我们来祷告。天父主，请你帮助我们。主，的确在这一年多甚至两年，我们也不晓得，也许三年这整个世界真的是乱糟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国家可以停止营业可以封城，而且不只是一年封一次，甚至可以在一年里头封好几回。主，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不过主，当我们看到这变故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在这变故当中，神，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神老早在变故当中，自己在变故当中让我们看见的确在这变故中我们能应对，能应变这一切。神，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晓得在这变故的道路上，主，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主，帮助我们紧紧握着这两件事情，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特别在这个阶段，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追求把这两件事情办好。神，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来我的家我家开大门有一个箱子，你猜箱子里头装什么？这么大的箱，两年前这个从来没有装这个东西的。你来我家你要那个东西，我说我没有，要不要去楼下买，去商场买给你。不过现在这年头你来我家，你说汉阳有没有，我说多了，整箱都是。你们猜那是什么？就是你们戴在脸上的东西。弟兄姐妹，你们不要笑我，可能两年前我去你家，我说哎呀，永健执事啊，有借个口罩，你说借个手套啊，这年头谁干人干嘛戴口罩，是医院用的东西，手套是医院的东西。不过谁知道这年头教会要买手套圣餐弟兄姐妹们，在家中可能你和我一样，我的箱子这么大，可能你有个橱整橱的口罩可以够用你用十年。不过弟兄姐妹们，这口罩也好，手套也好，你发现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其实这过去的两年一年多，我们大家都在这变故的当中，我们都在应变天天都在变化。原本大家兴高采烈的说你看一周这一周可以五个人吃饭哇，这样政府说再看遥远一点，给我们点盼望，本来月末可以八个人吃饭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亲和我的姐姐妹妹们很久没有一起的聚在一起了，我们二十来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真的可能九月份可以了，谁知道有人去晚上唱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直到明天开始又回去两个人在咖啡里的，当然除了你打疫苗过后可能放宽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稍微有些人告诉我，他说汉阳传道我都不已经不看了，我已经不管了为什么？不是说他不管这些条例，而是他觉得变太多了，变到一个地步几乎每个礼拜都在变变到一个地步，这个星期一所公开所讲的事情，可能星期三又倒退三步，所以变成很多人就气馁的确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这样。不过现在就姐妹们，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如果你看这段话，它有个背景，那个背景弟兄姐妹们来看，这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前面四个字很重要的，这前面四个字我们来看，这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那前面四个字说什么呢？那前面四个字是很简单，他既出去，英文是 when he had gone out， 他出去。所以弟兄姐妹，谁出去了？卖主的犹大出去了。所以你要想象的话，你就想象什么呢？有些人来教会有开车的那个想象形容一下，那个例子就是 当犹大出去的时候，好像我们把车钥匙放进车里头，扭转一下，像那个引擎，开始了。弟兄姐妹们，什么东西开始了？当耶稣看到犹大出去的时候，主耶稣明白，门徒们不知道，门徒们以为今晚就跟三年多的每一个晚上是一样的，有的吃，有的喝，跟主人在一起饮鸡，听老师说话，今晚跟平时是一样的。不过当耶稣看犹大出去的时候，耶稣知道犹大已经把钥匙插进去了，犹大已经启动了这个引擎，这变故的引擎要开始了。所以我们的主关心什么？只是当 你是耶稣的话，你看犹大出去的话，你关心什么？你讲，哎呀，福建话讲，哎呀，我真可怜啊，我要很可怜了啊，我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有的吃快点吃，有的喝快点补充精力啊，待我会被人打到半死没有力呢。不过我们主没这么想，我们主看犹大出去的时候，他知道这变故的引擎开始了。不过我们的主想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在预备他的门徒们，这十一个门徒们，说在这个变故中，亲爱的孩子们，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的主就开始和门徒们说，这变故中有一条道路，在这乱糟糟的世界当中有一条道路，而这道路是一个怎么样的道路呢？这道路是这个第一个大点，在变故中的荣耀，在变故中荣耀神的道路。所以请换灯的弟兄们来。好，所以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在这里31节这么说，由我来读。犹大出去了，这变故中的变故的引擎开始了。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把你绑起来，有人把你的衣服脱光拍照放在视频上、网络上、社交媒体上，你觉得这是荣耀的事情吗？可能你不敢见人了，不敢见人，好像从法庭出来的犯人一样，戴口罩、戴帽子，再加上一个什么头盔等等啊。所以这里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要做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耶稣在不久的将来要赤裸裸的在十字架上。不过主耶稣讲了一个很怪的道理，他说我要借着这羞耻的事情来荣耀我的父，来荣耀的父。所以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在告诉我们观念说，当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角度。人看基督徒，很多时候看基督徒是很羞耻的，看基督徒是很笨的，看基督徒做的事情是很无聊的。每个礼拜天一大清早不要好好休息，来这个地方干嘛？是很无聊的。不过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用上帝的角度、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看这件事情人看来是羞耻、悲痛、害怕的十字架的道路。不过耶稣说这是子荣耀神的方式，子荣耀神的方式。所以就是当我们用这种字在荣耀中荣耀子、荣耀父，这到底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荣耀的意思是看重的意思，不过来到新约的时候，那个荣耀的字改变了。新约的那个希腊文字叫 doxa， 所以为什么如果你看赞美一神的话，那个英文名字诗歌的英文名字叫 doxology， 所以为什么叫 doxology？ 因为它直接来自于希腊文字叫 doxa， 所以这个 doxa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 doxa 意思就是照亮的意思，就是灯光照亮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说我归荣耀给神，其实很形象化的，我把灯照在神身上，我把灯光照在神身上。所以你可以这么说，他寄出去，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如今人子已经得了照亮，神在人子上也得了照亮，神要因自己照亮人子，并且要快快的照亮他。 所以当人子在这个地面上过着一个羞耻、悲痛、害怕、使人令人害怕、战惊的十字架的时候，这神告诉我们，就在这十字架上，神要把荣耀、神要把亮光照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照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换句话说，神要把什么呢？神要把尊荣归给耶稣，尊荣归给耶稣。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尊荣的观念呢？尊荣观念就是，当你去一个宴会的时候，你原本是低调的，坐在一个角落，不过这宴会的主席看到你就说，哎，怎么你坐在那个地方？大家，那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不可以坐那里，要过来这个红色的桌子上和我一起享受宴席。他在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在把亮光，他在把尊荣，他在把荣耀归给你。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不过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他为什么得，为什么可以得上帝的荣耀？因为主告诉我们，因为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换句话说，他顺服神，他听从神，他顺服神，他听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挑战。他说，当这个世界充满变故的时候，当这个环境改变的时候，你和我有一个试探。那个试探是什么呢？你和我的试探就是，我要把那个眼目，我要把那盏灯放在我自己身上，我要在乎我自己，我不要在乎别人，我更不要在乎上帝。不过弟兄姐妹，如果你越这样做的话，你其实不在荣耀神，你在得罪神。而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当这个世界充满变故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做一件事情。我们的主知道他接下来的生活呢是充满变故的，不过我们的主在教我们一件事情，在这变故的当中，从现在一直到十字架，一直到我死，你发现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我一直在顺服神，我一直在争取把那亮光，把那荣耀，那个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所以这怎么运用呢？运用在我们的家庭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的父母亲会试探你的。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的表现不好，表现不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当然你有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我跟你杠，你跟我这样讲话，我就跟你这样讲话。不过我另外一个选择是，当我父母亲对我不好的时候，得罪我的时候，我可以想想，我在这件事情，在这个情况，在这个变故中，在这个变故中，我可以怎么样的来照亮神，我可以怎么样的照亮神。我们换个场合，夫妻，当我的丈夫得罪我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的在那个场合照亮神。所以当我的丈夫得罪我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肉体也告诉我们，他这样做多么不好，你应该怎么样的报复，你应该怎么样的来应付他。不过其实我们要改变，改变什么呢？当我的丈夫得罪我的时候，我就得想，好好认认真真的想，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帮我想，在这个时候他得罪我，而我可以怎么样的好像用灯光仍然照耀你一样，让你在这个时候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顺服你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超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过我们的主要我们这样做，我们主告诉我们，你看我开始了，犹大把这引擎启动了，我的生活充满变故。不过从13章一直到17章一直到20章，你发现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把那荣耀，把那灯光照在我自己身上。我立定心志，我要把那荣耀，把那灯光照在上帝的身上，照在神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主应付这变故中的道路。所以同样的，你和我也是如此。不过有些人就会说，哎呀，耶稣他有什么，我为什么要，换句话说，我为什么要听耶稣的话，我为什么要像耶稣一样？当然有摩登的答案啊，标准答案就是，因为他是我的救主。不过在这里耶稣不是在讲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注意来看一下，在这里耶稣怎么说？耶稣用了几个字啊，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一起来读第13章33节到35节。33节到35节。来，一二三。三十三节可以帮我再读多一次吗？那一二三。好，谢谢你们。我们在神学院学的前面几个希腊文字，其中一个是孩子。Technia， 孩子，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当然，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小子们，不过严格的来说你可以这么说，宝宝们，小朋友们。不过你这样就很奇怪啊。耶稣说：小朋友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跟你们在一起了，以后来找我找不到我了，你觉得别扭吗？”很奇怪，一个大人跟差不多同龄的11个大人说：“谁惊啊？谁惊啊？小朋友们啊，你们所以到底为什么耶稣这样做呢？耶稣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你听，在马可福音10章24节，耶稣对门徒们说：‘啊，孩子们、宝宝们、小朋友们，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耶稣在马太福音9章2节又说：“孩子啊，宝宝啊，小朋友啊，放心啊，你的罪赦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又说：“我愿意聚集我的孩子们，我的宝宝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就是你们不愿意而已。”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话？30多岁的人跟30多岁、20多岁的人叫他们小孩子、小朋友。你试试看回家老公跟老婆讲话，小孩子过来，哇，可能吵架了，世界第三次大战啊！什么小孩子，你开什么玩笑，我不是你的孩子，孩子那两个那四个啊，我是大人，我是你老婆啊。不过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看我在变故当中，我选择照亮神，我选择荣耀神。孩子，耶稣接着说：“孩子们啊，小朋友们啊，为什么？因为只是耶稣在应验旧约。”弟兄姐妹们，刚刚我们读那段经文，起因经文是你和我非常熟悉的，不过一般我们不去想它。让我再读这一次，以赛亚书9章6节这么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诞节经常读的一句话。不过接着什么说呢？他的名字，这婴孩的名字，这孩子的名字有四个。第一个名字是他的名字叫奇妙的测试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好像一个很厉害的老师，耶稣好像一个顾问，我们身边的帮手，对吗？没问题。不过第二，他是全能的神我们也可以接受，耶稣可以呼风唤雨，对吗？我们也可以接受。不过来到第三个的时候，我们就别扭了。他这个婴孩的名字也叫做永在的父亲 Everlasting Father， 那我们就别扭了耶稣怎么做我们的父亲呢第四个也容易，和平的君王，那个我们可以接受，耶稣是我们平安的君王。不过在这里以赛亚说，一天那个婴孩来，他要做你和我永永远远的父亲。意思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门徒们讲话，他用这个字叫 Technia， 说小朋友们，耶稣不是他们基因的那个 肉体基因的父亲，不过耶稣是那属灵的父亲。耶稣在跟门徒们讲话的时候，他说：你看我怎么样的来荣耀神，这是我你属灵的父亲做的事情，所以因此你也要一样。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是我的孩子，你们要像父亲一样，一样的来顺服上帝，一样的来照耀上帝，一样的来彼此相爱。所以因此呢，你看在这里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耶稣讲这个道理之前，请问彼此相爱是一个新的命令吗？其实不是的，彼此相爱是一个旧的命令，是一个旧的命令。那耶稣为什么说这个命令是新的命令呢？老约翰也是这么说的，我有一个新的命令告诉你。那个老约翰讲的时候是更旧的一个命令啊，耶稣之前老早就讲过了。不过老约翰耶稣讲的新在哪里呢？是新的标准， A new standard， 我们叫黄金标准，黄金标准。这年头我们明白什么叫黄金标准啊。我们其实教会可以有250个人聚会的，你知道吗？教会可以250个，我们只要可以分五区的话，我们可以有250个人聚会。不过如果要250个人聚会的，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你打了疫苗，250人都可以来，不需要检测。第二个情况就是你若没有打疫苗，打个比方青少年人12岁以下的孩子们不能打疫苗，不过父母亲要带孩子们来的话怎么办？在24小时之前，我们请一个政府所批准的一个医疗机构来做这个 PET， 我们叫做 PCR 核酸检查。做这个核酸检查过后呢，隔天我们就能250个人打疫苗也好，不打疫苗也好，都来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神。而且这个检查呢只有一个，叫 PCR， 政府只看中一个，就是那个。所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黄金标准。你有没有受到感染，你有没有病毒，就靠那个测试来测试你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感染。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主耶稣讲的道理 也是一样的。主耶稣要让你和我看到，如果你和我要爱的话，那爱有个标准，那爱不是你自己的标准，我已经很爱他了，我告诉你这样爱，这样对你已经很好了，不是，这是你自己的标准。不过当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用这个标准来彼此相爱，那我们就得想我们的主他怎么爱我们。这个答案我们都知道，我们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舍下自己，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来到教会里头，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我们怎么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怎么爱教会以内的人，我们怎么爱是用这样的一个舍下自己的爱吗？还是一个高举自己的爱？如果你高举自己的话，这个不是那个标准，这是乱糟糟，这烂透的标准，这是 rotten standard。 不过你说我要舍下自己高举上帝那个爱这是黄金标准。这几天前我得罪我的儿子这我讲我的丑事我发脾气。发脾气后我太太就又和我辅导我来告诉我错在哪里。就想了想，听了听，是我错了。所以我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我是老爸，骂儿子不可以有错吗？儿子是我生的，欠骂该骂，本来就是这样。不过有另外一个选择，那选择就是我是否要高举上帝把自己放下来。所以那个晚上其实我睡不着，我在挣扎高举我自己，我是老爸，要骂就骂，高举上帝，你老爸不算不了什么，你老妈算不了什么，你是哥哥姐姐算不了什么，上帝最重要。所以慢慢神让我清楚知道我做错事情了，我就该做什么，我就该道歉，我就该告诉他对不起，这是我要做的事情，这是神要我爱我儿子的方式。 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到最终怎么样，睡了整个早上、整个晚上不太能睡觉，隔天六点多我知道他起床了，七点左右他起床了，像他要出门之前我就说，儿子儿子你不要出门我有句话对你说爸爸昨晚怎么样怎么样，对不起，求你原谅我。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标准，耶稣基督要我爱我的兄弟，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教会弟兄姐妹们，用他的标准，放下我自己的标准，高举上帝的标准来爱我身边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你和我吗？我们是这样吗？我们在家里我们怎么办事，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的标准。不过你越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家庭不可能平安的，破碎的一个家庭，乱糟糟的一个家庭，都是你的一个家庭，没有别人。在这个家里头，我就是王，我就是王后，我就是公主。你真是这样的话，你没有平安的，你也不可能快乐，你的生活是充满咒诅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不是一个选择。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命令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我们在我们的家中高举神，放下我们自己，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得想，神啊，在这个变故当中，我应该怎么办？我可以怎么样的高举上帝？我可以怎么样的把自己致死了？像保罗所说的哥罗西书第三章，致死我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充满变故当中，这变故当中，韦奥牧师曾经讲过，他说什么呢？当变故来的时候，就好像热能来一样，你和我几乎每一天都在热能里头啊，都在热能里头。你身体累的时候就是热能，你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就是热能，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热能。当你热能来的时候，你做什么？你高举自己嘛，你们不要来惹我啊！你们惹我的话，今天火山爆发，给你们炸死你们每一个人。还是我们预备说，神在这充满这变故当中的世界，让我永远高举你，让我永远像耶稣一样，在这变故当中好像一盏灯照在神身上。神，你就是那个焦点，我就得想在这个情况我要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神啊，我要用圣耶稣的标准，黄金的标准来爱我身边的人，这是这变故的道路当中我能做的事情，我必须做的事情。这是第一。来到第二，你说在这变故的道路当中我还能做什么？我们要做第二点，就在这荧光幕上，我们要换下一个幻灯。所以在这个第二点告诉我们说，在这变故的道路当中，我要信任神，我要相信神，说神啊，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好的，这样做是蒙福的。因为我里头有声音告诉我说，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是很丢脸的，你这样做的话是很吃亏的，你这样做的话是很没有面子的。不过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这个变故当中的道路上，我们要学习信任神。而这不是我说的，你看耶稣在这14章第一节怎么说，耶稣说，如果在这个变故的道路当中，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变故当中你的心情会忧愁的，会忧愁，会害怕，会担心。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们不敢出门的，这是变故的当中。不过耶稣给我们一个解药，他给我们两个命令，在圣经里头，一个命令接着一个命令，而且两个命令是一样的命令的话，这告诉你和我，这双重命令是主要我们抓住的。所以第14章第一节怎么说？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信神，信我，希腊文是这样，两个命令，信上帝，相信我。当神安排我们走这变故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有个心智，那心智是我们立定心智说，神，我选择荣耀你，我选择照耀你。不过这背后有一个心智，那个心智是，神， I believe， 我相信这是对的，我相信这是蒙福的，我相信这是神你要我做的事情。那我相信当我在这个道路当中，我信你做你要我做的事情的时候，神你要供应我，神你要答应我，神你要回应我， 这是我所相信的事情。神，你要供应我力量来做我不能做的事情。神，你要答应我，在这道路背后呢，其实是有盼望的。神，你甚至要回应我，要鼓励我，要帮助我，知道在这个道路上，虽然我在做一个人不能做到的事情，我自己都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神，求你回应我，赐我平安，赐我力量来做我能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楼房上啊，这引擎要开始了，这整个环境要变了。你和我都知道，我们认识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接下来的这十多个小时是很乱的十多个小时。不过我们的主让我们看到，在这十多个小时里头，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仍然把这光照在父和灵的身上，这是第一。第二，他相信，他相信他走的这条变故中的道路是值得的，是蒙福的，是有盼望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的路不一样，不过让我们也跟我们的主一样，我们在走这变故的道路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千万不要把那光照在我们自己，我们把那光照在上帝身上。让我们在走这变故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相信， Let us believe， 相信说，神，这条道路你要供应我，你要答应我，你要回应我。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当中，不止一天，可能有热能一次，可能一天有好几回的变故。原本这样的计划，其实那计划跟不上变化。当变化来的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甚至我们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忧愁。不过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应付，来应对这充满变故的世界，让我们来晓得，在这个变故的道路上，使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来荣耀神，我们要来照亮神。我们在这个变故当中，其实我们满怀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条变故当中，我们有一位供应我们恩典的神，我们有一位可以答应我们，带领我们走出这低谷的神，我们有一位回应我们的神，在低谷当中他安慰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那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